117猎人，两世九户恩将仇报。一时，世尊从曼嘎达来到王舍城，提婆达多在城中造谣惑众，妄称其诸多不如法行为乃世尊所教，令不少人产生邪见。世尊告阿难，你着上法衣，携一侍者向人们澄清事实。凡提婆达多的不如法行为言语，皆他自己所作，并非佛陀嘱咐。若人惧于其神变，也明确告知提婆达多已不再有神变。阿难依教奉行。此后有邪见之人忏其前愆，对世尊一如既往的恭敬诚实。一日，世尊示疾，实复圣命的奇婆医生用酥油为世尊配制妙药。世尊问道：奇婆医生，你是否觉得稀奇？世尊：是很稀奇。你是否觉得稀有？世尊：是很稀有。你知道？世尊：我知道。你是否不知道？世尊：我不知道。如是世尊一一询问，医生一一作答。世尊复又询问：你说什么很稀奇？世尊：牦牛吃草喝水而产生牛奶，从牛奶中提炼酥油，复以酥油配制妙药，故我觉得稀奇。你觉得什么稀有？世尊：如来出世宣讲妙法，培养僧才，此为稀有。你知道什么？世尊：我知道人有生必有死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世尊：我不知道善事屈辱何处。朱比丘认为奇婆医生确实能解佛密意。时朱比丘起问：世尊，为何奇婆医生能解佛密意？请为吾等演说。世尊告曰：不仅是现在，以前也有如是因缘，汝等谛听。昔日一小山城中，一位财富圆满的施主之妻生下一子，夫妇为孩子举行为期21天的隆重贺生仪式，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，后又生一子，如前一样举行贺生仪式等。由于开支繁杂，家产渐渐减少，又需要上供，施主打算外出经商，却又放心不下年轻貌美的妻子，只留下仅够他吃穿用的嘎夏巴涅，再把其余的钱财装在瓶颈上既有一串宝珠的金瓶里，埋在一游寻处施陀林的马尔树下，这才放心地外出经商。施主在外财运亨通，又娶妻生子，她的前妻依靠丈夫留下的少许钱财和亲友的周济，好不容易拉扯大两个孩子。孩子问母亲：我们的父亲是谁？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母亲告诉孩子父亲的情况后说：他虽然舍弃了我，但你们毕竟是他的儿子，去找他或许会得到一些财富。长子听从母亲的话，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父亲，父亲一眼便认出是自己的儿子，悄悄地告诉他隐瞒自己的身份。父亲平时对他非常慈爱，后妻之子常时观察后生起怀疑，最终认定是父亲之子。父亲也慢慢地察觉到，如果再让长子留下去，会受到后妻之子的极度加害，还是让他回去为好。若给财物，定会被后妻之子拦路抢劫。施主给儿子一封短信：自城往东一游寻，施处快耳树木下，若宜方便可挖出，无知财宝如享用，平静之物给得无。之后让长子带回去，后妻之子果真守在半路拦住他，搜查全身，找到那封信未看出什么名堂，认为父亲肯定是骗他的，即任其返家。在家苦盼的母亲只得到儿子带回来一封信，看后什么也不明白，生气的把信随手扔到一边，但儿子认定父亲是个好人，不会骗自己，又将信捡起来独自仔细琢磨。信中的城就是我家，施处就是施陀林，快是古时对马的称赞，平静之物给得无，即宝瓶外面的财物给我的母亲， 大概是我家向东一游寻处的狮驼林，彼处一棵马耳树下可挖出宝瓶，瓶中财物由我用，瓶外之物给母亲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东行一游寻，于狮驼林处的马耳树下果然挖到一个茎上有一串宝珠的金瓶，他遵照父言把宝珠交给母亲得物，其财宝自己享用。朱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施主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，大儿子就是现在的奇婆医生，当时他也是能知无知密意。奇婆医生配制好药后，想到佛陀是金刚身，故应该将佛陀的药剂量增至高于常人的32两。世尊服药毕，吩咐医生将所剩之药分给僧众。提婆达多闻讯也要吃32两，医生告诉他，世尊的金刚身服用32两正合适，你服32两肯定消受不了。他强辩道，我也是金刚身，为何消受不了？给我32两。医生无奈只好依嘴。提婆达多吃后极为痛苦。次日，提婆医生供养世尊粥，提婆达多明知自己消受不了，却因对世尊心生嫉妒而要一大碗，强喝下去疼痛更是无法难忍，倒在地上辗转叫喊。阿难尊者见自己的亲兄弟如此痛苦，生起很大的悲心，急趋佛前祈求，世尊，提婆达多病得不行了，请世尊慈悲加持。世尊自灵鹫山摇身右手至王舍城提婆达多的头顶，以地时语加持道，我子罗侯罗天天成敬我，与提婆达多天天加害我，在我心中没有任何差别，若所言真实，则愿他的病立即痊愈。以世尊地时语的加持力，提婆达多的病立刻不药而愈，心里却不满地说，释迦牟尼佛虽然手摸我头，但没有任何加持，只是他在医学方面有一点能力以维持生活罢了。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朋友都限量见到世尊对他的加持，并赞叹世尊的加持力不可思议。朱比丘见他知恩不报，便起问，世尊，您已亲自解除他的病痛，他却一点不知恩报恩，心里不满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世尊告曰，不仅是现在，以前我与他也有类似因缘。昔日布德哈有一位大自在部国王，王宫旁边的水井里掉下去5个生命，人、狮子、鹞鹰、老鼠和毒蛇。一个猎人路过此处准备取水解渴，见到他们生起大悲心，将之救出。后来猎人去林中打猎，狮子认出救命恩人，问之他去林中打猎，即发愿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为报答您，我每天捕捉动物送给您，您以后不用去狩猎。狮子履行承诺，每天给恩人送来猎物。在一次回家路上被鹞鹰看见，鹞鹰问自己的恩人在做什么，猎人说，我就是如此生活，每天要辛苦地去把肉背回去。鹞鹰说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想办法给您找一些财宝遣除贫困。他飞到王宫，时大自在部王妃卸下头饰在洗头，鹞鹰把头饰叼去送给了猎人，猎人欢喜而归。路上被猎人救的那个人看见了，他心里暗自盘算，救我的那个猎人身上带着的是王妃头饰，如果向国王告密，肯定会有重赏。后来他知道国王正悬赏寻找被鹞鹰叼走的头饰，即报告国王，得到国王的很多奖赏，猎人被关进牢狱受苦。经常来去的老鼠认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很想报恩，问知事情原委，即劝慰猎人。在老鼠的帮助下，猎人在狱中的生活得到改善。被救的毒蛇也知道这个消息，很想报答救命恩人，和猎人商量好一个办法之后，立即前往王宫咬伤国王。国王剧痛难忍，四处寻名医治疗皆无效，宫廷上下非常焦急。此时猎人对狱卒说，除我以外无人能治国王的病，狱卒立即将此禀告了国王。 郭芳宣猎人进宫说，你如果真能治好朕的病，一定重重奖赏。猎人胸有成竹地说，请陛下放心，辽此疾只需准备一个牛粪坛城。准备坛城之后，他开始念咒，毒蛇闻声而出。猎人对他说，你要么跳入火坑，要么治好国王的病。毒蛇故意说，我宁愿跳火坑，而不愿治国王的病。猎人劝道，无论如何你要治好国王的病。毒蛇答应后，马上到国王面前，用另外一个药蛇在伤处舔，伤口之痛极致，国王生气，大欢喜心，重赏猎人。朱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猎人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，恩将仇报之人就是提婆达多，他当时也是不报恩，现在也是如此。